今天慧琴真心话谈一个主题：聪明的管家，聪明的管家。三十六节这里谈到所积蓄粮食可以防备，防备什么？防备在饥荒的时候可以来使用。神赐给约瑟统筹运作，应付将来的危机。认识前面的艰难，将来有七个荒年是非常严重的，必须有深切的认识，才可以认真设法预先防备，善用现在的资源，不要看眼前的大丰收而随意的浪费资源，不是只顾眼前的，也需要相信要为将来预备。基督徒也是如此，浪费在任何都不是一种好品德，只求眼前的欢乐是失败的先兆。不要为现在的丰盛收成而感到得意，也不要因为将来的荒芜艰难而感到忧虑。只要做个聪明的管家，做个聪明的管家，现在存着信心盼望而忠心的工作，为将来积成美好的根基。主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人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，财宝不只是指的是钱，一切可能缠住你的心的东西呢，让你的心被转移的，让你能够有所爱慕的，你的眼睛就不能单纯的仰望主。愿我们的定睛在主耶稣身上，像在饥荒的年代全地都仰望约瑟一样，从他得粮食。我们当成今天做个聪明的管家，积极的预备善用所有将来可以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。所以聪明的管家要有一个概念，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，所以今生为永恒做准备。你如何管理你的时间，你如何管理你的钱财，让你的今生能够为永恒做准备。要知道今世的结局就是什么？今世的结局就是一副棺材，一副棺材停埃及。我们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你就看到约瑟死了，一副棺材停埃及。而今生是什么？吃吃喝喝，明天就要死了。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存留在这个地上，是为着永恒来做准备的。所以我们要做个聪明的管家，善用神给我们的资源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恩赐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金钱，来为神效力，为神的国度效力。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祈求你赐给我智慧，使我成为一个聪明的管家，使我的眼睛定睛仰望在耶稣身上。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。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记得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神，有了神我们就富足，有了神我们就满意。我们不当为今生的能够缠住我们心的，我们都把它放在旁边，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
心啊，你为何忧伤？我的灵啊，你为何哭泣？忧伤的心啊，哭泣的灵啊，祈求那钉痕的手伸向你。
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41章37到57节，68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跨越生命创伤的饶恕，跨越生命创伤的饶恕，马拉西与以法莲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41章38、39节、51、52节。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对约瑟说，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管理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51节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拉西，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因为他说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创世纪41章37到57节，主要讲述约瑟擢升为宰相。约瑟给法老提出应应7个荒年的建议，法老和他的臣仆惊讶约瑟竟有如此的智慧和策略，便一致赞同约瑟来治理法老的家和埃及众百姓，应对荒年的危机。法老便亲自委任约瑟为宰相，又把自己的戒指给约瑟戴上，为他穿细麻衣，做王的仆车巡行埃及全地。法老赐名给约瑟，新名叫撒法纳特巴纳雅，又赐给约瑟一个妻子叫亚西娜。约瑟见法老任职宰相正好30岁，约瑟在丰年积蓄五谷不可胜数，又生了2个儿子马拉西以法莲。7个丰年一过，7个荒年就来了，全地饥荒，只有埃及有粮。约瑟便开仓兑粮，公义而满有恩典的神带领约瑟平安经过一切的苦难，然后在想不到的时候，神使他出监，并使他升高，大得尊荣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寇骚老师的短讲信息。翻盘的主，翻盘的主，让生命翻盘的神，翻盘的主。
让我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位翻盘的神，翻盘，反败为胜，走到绝境了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好像已经很绝望了，他是重新有盼望，走到没有路了，谢谢主，在他里面，他就是道路，有他就有路。我求主今天也对你说，不论你现在走到哪里，有神就有路，因为他就是道路。耶稣说的，他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有他就有路。谢谢主， 在约瑟的身上，我们看见昨天和你分享，法老说，像这样的一个人，我明明看见他生命里面有神的灵在他里面。你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连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。求主神恩待我们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，我们能够活出神荣耀的凭据。不是我多会说，是我活出来的会不会让别人觉得说，你们说神是爱，这个基督徒身上真的有爱。你们说神是智慧的源头，我真的觉得他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智慧。多盼望在我周围的人，在我身上看见神荣耀的同在。那接下来呢，接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就会看见这位翻盘的主给约瑟生命里面多荣耀的一个恩典啊。法老怎么说？法老就对约瑟说，神既然将这些事情都指示你，你看啊，神是会把他要做的事情指示给人，透过一个梦指示给法老，法老不懂，但是谢谢主，属神的约瑟有从圣灵来的恩赐。记得前两天我们就在讲说，这叫做知识的言语，他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，神把那个启示给他，不是约瑟会算命，不是约瑟特别灵，而是神启示给约瑟。法老说，神既然把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都指示你，启示你，指教你，而且告诉你说将来应该怎么做，智慧的言语告诉你说，那么碰到这些事的时候，你现在应该第一步怎么做，第二步，第三步，有启示也有指示，指教他应该怎么往前走。法老说，我看到没有人像你这样能够有聪明有智慧，所以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他说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。你知道一刹那之间，他突然变成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。你知道我真的常常想说，约瑟从那个皇宫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一定在想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走出监狱，走向皇宫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这下接下去会怎样，因为两个他跟他一起关的人，走出监狱的时候，一个久正官复原职，另外一个擅长就被砍头了。那我呢？我相信他走出监狱的时候心中忐忑不安，而现在走出王宫的时候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都在神的手里，神一息之间，一刹那之间翻盘。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要紧紧抓住神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抓住神。我求神让你看见，我们的主是翻盘，是即使洪水泛滥，他仍然坐着为王的神。
张老师这个短讲呢，让我们有一些醒思哦。真的，这个约瑟呢走出监狱啊，心中忐忑，想说这次去不晓会不会被砍头啊。没有想到他走出皇宫，竟然能够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。这代表什么？他所信的神是一个翻盘的神，神能够让他的生命产生奇迹性的变化。最重要是他敬畏神，他高举神，他荣耀神，他生命彰显神。也愿不管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样环境当中，要记得我们的神是翻盘的主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谈到了有神的灵在约瑟里头，有神的灵在约瑟里头。约瑟给法老提出应对的七个荒年的建议，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，就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当下立约瑟，你可以管理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叫约瑟做他的副车。 一日之间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，这是在约瑟30岁的那年，他少年时的异梦终于实现了。约瑟的一生可以用4件衣服来形容：父亲的彩衣，主人家的奴衣，监狱中的囚衣，宰相的华衣。法老把约瑟名字改成埃及的名字，叫做撒法纳特巴内亚，意思是奥秘的启示者，世界的救主，生命的粮。法老认为约瑟是从神那里差来神圣的仆人，神借着这个名字显出一个旧约中非常重要的预表。约瑟在圣经的神学中预表耶稣基督，第一个，基督是奥秘的启示者，从来没人看见神，只有在乎怀疑的独生子将表明出来。二，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三，基督是生命的粮，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第二个主题。第二个主题呢是遗忘与昌盛，他两个儿子的名字马拉西与以法莲。好，那这两个名字什么特别的含义呢？来，那我们来看看。约瑟30岁是他人生重要的日子，后来照着摩西律法，利未人是从30岁才开始在会幕里任职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30岁。法老又将安城的祭司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且为约瑟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马拉西，使之忘了，表明神是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；另一个叫以法莲，使之昌盛，说明了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从约瑟替儿子起的名字，我们就看到他是如何靠着神跨越一切的困苦，并且感恩神使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第一个，马拉西，马拉西，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神与约瑟同在，神帮助他使一切都成了过去。当他经历过人生的苦难之后，他把这些困苦都放下了，因此他给长子取名叫马拉西。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约瑟一生受尽了很多人间的苦难，他因着一件彩衣与两个异梦，他被哥哥们嫉妒，想要杀他，最终把他卖成为奴隶，一人漂泊流落他乡，离开了最疼爱的父亲。他的才艺人生一时就变色了，才艺的人生被撕碎了，换上了奴仆的衣服，成为被人控制的奴仆，在埃及人家中做奴仆，还要忍受祖母百般的骚扰，祖母勾引他同情不成就陷害他，约瑟还要忍受被冤屈的痛苦，最终以信用祖母的罪名被送了监狱，名誉扫地，自尊心也受到极大的创伤。不但如此，原本透过酒政希望可以救他脱离监牢，但酒政竟然忘恩的把他给忘记了，他的希望幻灭了，陷入了更深的失望当中。在约瑟人生当中，他受尽的痛苦，但他的并没有因为认识苦难，因为痛苦而埋怨神。在他深深痛苦中，他持续抓住神。当法老请他解梦时，他能够说出那恩典的话语：这不在乎我，将一切荣耀与权柄归给神。约瑟的家是伤害他最深的地方，全是神的恩典让他忘记一切的困苦。所以他说，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，但跟着他又说和我父的全家。不是说他忘记了家人，而是因为神的缘故，他忘记了家人给他的伤害，他忘记了那些伤痛。这是第一个名字的意思。第二个儿子是以法莲，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神一直在约瑟受苦的地方与他同在，神从来就没有离开他。人忘记了他，神永远不会忘记他。苦难是约瑟发出的祝福，因着被卖为奴隶，他有机会操练学习治理主人波提法的家，因着被陷害下到监里，他进一步的操练管理监狱的囚犯，这都是给他往后成为一国的宰相铺路的。神的时间到了，就扭转提升他的生命，使之昌盛。这昌盛被升到至高， 这不单是表面上物质的昌盛，更是灵性上的昌盛。最后他能够从里面测饶恕他的哥哥们对他的不义的陷害，他能对哥哥说，猜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约瑟彻底饶恕，因为神在一切的环境上掌权。神掌权，就这个是落在环境势力中的人的座右铭。神掌权，在你的受苦的地方抬头仰望那施恩典的神，他能够使你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你是否也与约瑟有雷同的伤害呢？这些伤害不是从别人而来的，而是从你最爱的家人而来的苦毒，紧紧的抓住你。愿马拉西，马拉西使我忘记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，以法莲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成为你今天灵修的祝福。愿神释放你从不饶恕的当中出来，使你忘记了过去的一切的困苦与伤害，靠着神的恩典，神能使你的灵命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感谢赞美主，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，哪一个不受伤呢？家庭会伤人，伤我们最深的就是我们最爱的人。在教会服侍做精兵的，哪个当兵的不受伤呢？当兵的一定要受伤的，但是神那钉痕的手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伤痛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
心啊，你为何忧伤？我的灵啊，你为何哭泣？忧伤的心啊，哭泣的灵啊，祈求那钉痕的手伸向你。我举目仰望你那钉痕的手，就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，使我的心欢喜，使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心欢喜，是 忧伤，我的灵啊，你为何哭泣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伤？